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更蹊跷的是，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出现，一献完就到了，然后就把他骂一顿。这写的实在太像撒母耳就在那边旁边等着，看你犯错，犯完了就来骂你。我不知道，因为经文没有讲，我只是推测一下。我因为这样推测也被人家骂，就觉得我把人家讲坏了。但我的理由是，根据这经文，我觉得撒母耳有一点不对，最起码他迟到不对，也没有道歉。而扫罗献上也是这么急嘛，人家没有来，只好这样。那么但是你可能会说，上帝处罚也太过分了。上帝处罚也没有过分，神的作为一定都恰当，但是神要扫罗可能在焦虑中学习多等候依靠上帝。所以他说你的王位不长久，其实还有38年。但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扫罗就不再是一个讨神喜欢的人。我想就在一个事情，他把王位就抓得更紧。神要拿走什么，我们常常就抓得更紧。神要拿走的通常都是我们爱的，包括神要从亚伯拉罕手里拿去以撒，神要从哈拿手里拿去撒母耳，神要从以利手里拿去他的两个儿子。各位，这些都不容易，但这些都是很宝贵的东西。我想我们需要学习的就是主，我们各位，我们基督徒绝对不是消极啊！你要你拿去，你要我死就死了。各位，神不是鼓励我们自杀，也不是鼓励我们消极，而是鼓励我们看到上帝的带领最美好。你相信他，使你在不管什么状况中都能更自由的行事。扫罗呢，以后从这以后，他在没做王的时候王位不重要，做了王以后王位就重要了。各位，假如你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你根本不指望自己考上台大，只要能够上有个学校去就很好了。只要你考上台大了，可能你考上台大以后患得患失的心比以前还要强。患得患失而用功也不是坏事。各位，我讲到我都不喜欢大家做很深的心理分析，因为我们不一定能够分得很清楚。我觉得重要是，就始终讲的重要的是信靠上帝。我也不太想分析很多，包括撒母耳是不是真的是那样，我只是提出这个可能。我也只是要说这件事，表达扫罗的心态是很艰难的。那个时候撒母耳没有来，对他是很艰难的，但是他犯错了，犯错就犯错嘛，认罪悔改，王位不久就不久，没关系，做的也很辛苦啊，又要耕田又要打仗，没有关系嘛。好，但是当你有些东西舍不下的时候就很麻烦了。我想这也是亚伯拉罕很麻烦的地方。神不是要他杀以撒，但神要亚伯拉罕把以撒交在神的手里，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困难的，求主帮助。包括你的婚姻要幸福，要把你的婚姻交在主的手里，包括你不能成为你婚姻的主宰，主要成为你婚姻的主宰。包括你的个性，也许以前像我太太原来根本不下厨房的，但是结了婚以后就学习烧菜，我现在也很喜欢烧菜，也烧得很好。 那么像我就学得很慢，我很多家事还是不会做，但是如果我愿意像他那样破碎，我想我能做更好的丈夫。好了，扫罗听到我的王位不久，他就看起来他的反应就是他要抓住这王位，他越要抓住他就越走错路。第一个，他就很优柔寡断，当他跟非利士军队对立的时候，他不敢打，他也不敢退，不敢打因为人家多，他也不敢退因为退人家追上来，是怎么样呢？是他的儿子约拿丹解决这个问题。在14章，约拿丹和他的和另外一个人，两个人把非利士人打败了。约拿丹这次的战争可以比美大卫跟哥利亚的战争，都是一个人扭转全局。各位最应该嫉妒大卫的不是扫罗，因为大卫对扫罗其实没有威胁，最应该嫉妒大卫的是约拿丹，因为大卫取代了约拿丹的地位。但是约拿丹一点都不嫉妒，他认识上帝，所以他可以省这个痛苦的煎熬，但他爸爸没办法，就让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家庭都破碎，很可悲。好，当约拿丹去把非利士人打乱的时候，你看扫罗的优柔寡断。在14章撒母耳记上14章16节，扫罗看到非利士人已经乱了，你看他的反应是，你们查点查点，从我们这里出去的是谁？各位，这时候根本不应该查点查点，还招待招待啊！这时候根本就赶快去打了，趁胜追击了，还去查点。然后呢，查点完了，看到约拿丹不在这里了，扫罗说：“你将神的约柜运了来。”这个解经家大概说他的意思不是约柜，是把以弗德拿来问一下上帝可不可以去打，这也是错误的。各位，现在就是去打的时候，不用再问了啊！这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讲哈。有的时候我们要三思后行，有的时候就是要做了。现在失火了，你不必打电话，主啊，求你指示我，我凡事要听你的旨意，我是不是要拨119啊？你早上起床的时候，你不必祷告，主啊，我应该左脚先下床还是右脚先下床？各位，我们敬畏上帝是对的，那我们敬畏上帝怎么生活？我们求主让我们有一个平安的心、自由的心，不要是那种不正常的恐惧。这个时候，扫罗如果敬畏上帝，他的心都会给他智慧，让他知道怎么做。他就很迟钝，一直优柔寡断。后来呢，他该快追的时候他没有快追，他该休息的时候又没有休息。后来开始追啦，追得很顺利啊。于是24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凡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极其疲惫。他应该能够判断什么时候去追，什么时候停下来吃，什么时候吃东西，什么时候继续。他叫人追的时候，该叫人追的时候他不叫人追，该叫人停下来休息吃东西的时候他又不叫人休息。各位，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看到扫罗乱了，我们有的时候也是这样，越是不能放在主的手里，我们就越混乱。后来扫罗还差一点把约拿丹杀掉，那件事我们也不提了。就是扫罗优柔寡断，该快的时候不快，该慢的时候不慢，该严的时候不严，该宽的时候不宽。那么他本来要杀约拿丹， 百姓又叫他不可以杀，扫罗就没有杀，也在这件事上显出扫罗的威信就越来越差了。主啊，求主让我们敬畏你，敬畏主实在就比较智慧。十五章是扫罗更严重的错误，神要他消灭亚玛利人，他没有消灭亚玛利人，于是神就借着撒母耳大大责备了他一番。好，请看扫罗的反应。第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哇，各位，他的反应从一个角度来讲还是对的，他很谦卑哦。扫罗讲过好几次我有罪了，认罪，可是对不起，他认罪还是错的。他做一切的事不是信靠上帝，他做一切的事包括向上帝认罪，向撒母耳认罪，他是要保住王位。各位，这两件事不一样，你是信靠上帝，还是你要得到一个东西你不想失去。第十五章二十四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看哈，看起来他都是要敬拜耶和华，看起来他都做得很对，其实他不对。三十节，撒母耳再一次责备扫罗的时候，扫罗再一次说三十节：“我有罪了。”注意啊，他认罪的目的不是认罪，他认罪的目的是求，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面前抬举我。他要什么？他要王位。撒母耳抬举他，他就还能保住王位。他的客气，他的谦卑，通通是我要你抬举我。各位，扫罗是我们看到少有的优秀的人，出色，谦卑，而且非常民主。他放掉亚玛利人也是因为要讨老百姓的喜欢，要讨老百姓的喜欢，民主很好，但是讨人的喜欢过于了上帝，民主也好，独裁也好，通通都不对。那么好了，神不要扫罗做王了，那么神就要撒母耳去告大卫。我们慢慢就转到大卫身上，你可以看到扫罗在这种紧张担心的情形下，他的品质其实也就越来越不好。当神要撒母耳去告大卫的时候，十六章第二节，撒母耳说：“我怎能去呢？扫罗若听见，必要杀我。”哎，你不适合做王，耶和华要换一个。我如果是扫罗，我乐得退下来，做太上皇还不错了，还可以有总统退休金哎，也不要那么花时间花力气打仗啊，费心费力。但扫罗放不下，所以撒母耳性命也危险。就你可能去告一个人，我就要杀掉你。后来谁在帮大卫，扫罗就杀谁。第十六章的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扰乱扫罗。这话也叫很多人不了解，怎么会有恶魔从神内来？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任何事都在神的手里，神在掌管一切的事情，包括恶魔善魔。 或者是圣灵。但是呢，这里我们也可以想到，从人这边来看，这个恶魔完全是扫罗自找，他越来越在一种恐惧当中。对不起，喝一口水。他越来越多的恐惧是不要失去王位。各位，你把王位、把地位、把美丽、把爱情、把儿女当作偶像，你就会害了自己，也会害他。你会不当的宠别人，你会不当的妨害到别人。有多少父母太爱儿女，爱到妨碍他们的婚事？相反的也都是一样。各位，绝对爱、全心爱的对象只能是上帝，别的东西都要被破碎，然后在上帝的脸再被建立才可以。扫罗越来越担心王位，就越来越担心，担心到他精神方面都不正常，睡不着觉，会被扰乱。那么神现在帮他解决问题，就是派大卫来解决问题。事实上神对扫罗还是有恩典，一直有恩典，你不适合做王了就应该下来了，但扫罗不适合就更要抓住。各位，这不是王的问题而已，做一个公司的主管，做一个牧师，做一个领导者，有的时候我们该下来不下来，有的时候该上去不上去，我们常常上下之间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名声，不是恰当。你什么时候考虑的对，越是交在主手里考虑的越对。你在17章的时候，哥利亚出来的时候，你也看到扫罗第17章11节，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扫罗原来没有这个个性，没有极其害怕。扫罗碰到敌人的时候，他极其愤怒胜过敌人，他现在极其害怕，越害怕就越害怕，越害怕就越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就越害怕。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说这些话一点不是要让大家在艰难中继续往下掉，不管你在艰难中或狂妄中，求主都帮助我们依靠上帝。扫罗越来越害怕，大卫越来越勇敢，大卫就靠着上帝得胜。我们感谢主，大卫的崛起跟扫罗一样，谦卑中依靠上帝，就在谦卑中得到力量，得到勇敢。大卫把非利士人打败了，然后你看第18节，大卫跟约拿丹就变成很好的朋友。有些人说约拿丹跟大卫是同性恋，根据就18章，那么我想是没有这样的根据啊，就是他们的确是两个英雄彼此相惜相爱，把最好的东西给别人。各位，约拿丹很聪明，你跟大卫如果争吵起来，像扫罗那样跟大卫如果冲突起来，一点用都没有，只有帮助非利士人。约拿丹一看到大卫就非常的欣赏。各位，这一点也求主帮助我们了。你看到教会里面、家里面、邻居里面、公司里面，在你那个行业比你优秀，你看到是欢喜还是恨得牙痒痒的？就是约拿丹也是有恩典，他看得出来，他知道一件事，你的优秀不是伤害我的，甚至我们两个合作 可以做更多的事。神没有让他们两个合作，应该是一次都没有，他们两个没有打仗，没有一起去打仗。我们觉得最好的是神也没有造成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感谢主。我只能说扫罗就把这一切都破坏了。大家都喜欢大卫，扫罗的儿子也喜欢大卫，扫罗的女儿也喜欢大卫，大卫也应该喜欢大卫，扫罗也应该喜欢大卫。各位，我觉得一个人被主破碎，我们才会有正确的爱我们自己，不会是那种错误的自恋。我们看到主在我们身上的恩典而感恩。就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也求主帮助了，我觉得是有这个进步。我看到的人越来越多，我希望是每个人有一天，包括不信主的人，我都在他们身上看到主的恩典，包括优于我的地方。我希望我都不是嫉妒，而是欣赏，因为神创造的奇妙。各位，你会嫉妒会不安，只有一个原因，就不知道上帝的爱。而在罪恶的世界，我们是很容易不安，不知道上帝的爱，因为这个世界很残忍，别人有了你就没有了，别人得第一你就不能得第一了，所以别人的优秀常常会让我们造成不安，我承认。但是如果你知道上帝的丰富，你就不会不安了。对了，我们的软弱小性还是会，我在信友堂我都不知道，越来越多讲到讲得越很好的人会不会造成我不安，会不会希望他们最好都不要讲到讲得好。哎，各位，我在美国的时候我都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在美国的时候，我们是研究生嘛，但美国的学生对于校务系务有很多的了解。那我们的系里呢，出缺一个教授，就三个 candidate 来应征。他们来上课，他们跟我们在一起，当然也跟其他 faculty 在一起。后来我们一致觉得最好的那一个没有被聘，都是那个比较差的被聘。我就不懂，我就问我的同学，我说应该看得很清楚，那个比较差不应该配聘他，应该聘的比较好的。我的同学就说，他们不愿意聘一个比他们优秀的人。各位，这样这个系里怎么会有希望呢？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但是对不起各位，我们人的不安全感恐怕这些都常有。你除非知道上帝多么爱你，否则这种不安全感一定会有的，因为你看环境看事实是如此，有你就没有我，你多我就少，只有看到神的丰富才可能。约拿单看到，大卫也看到，扫罗就没有看到。大卫打了胜仗，第18章第7节，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给他。各位，他就想到王位啊。我想，就如果我是他的话，哇，太好了，我做这王做的好辛苦啊。哥利亚出现我也不敢打，幸好都有你啊，你去打，我就退休，我再一次说我退休了嘛，不是很好吗？当然也许我做王就没有这种胸襟和聪明了。你也忘记一件事，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如果没有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零零。哎，今天如果我是芝加哥公牛队的，对不起，我是老人，只知道芝加哥公牛和 Michael Jordan。 大家都在讲 Michael Jordan 好， Michael Jordan 好， 我嫉妒死了，我是一个板凳球员，很少上场，我嫉妒 Michael Jordan， 大家都在注意他。可是如果不是 Michael Jordan， 我也不会上台。哦，你们又是冠军队，冠军跟我根本没关系，都是 Jordan 打的，我还沾了他的光。各位，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对我们的美好，上帝美好的计划，我们知道它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就不会嫉妒。我们是有委屈冤枉的时候，但是我们的不安，我们最少希望我们不会对别人的优秀嫉妒。你就看到扫罗就越来越嫉妒，越来越不安，就越来越抓着王位不放，包括他就开始杀害逼迫上帝派来帮助他的人。扫罗不能做一个好王了，打仗打不好，上帝派大卫来。扫罗不能做一个好王，睡觉睡不好，大卫派一个人来，让他上帝派一个人来，让他好好睡觉。大卫从每个角度都是上帝派他来解决扫罗问题的，让他睡，让他平安，让他能够好好治国，就大卫来好好治国，大卫来打胜仗，每件事都是神派大卫来帮扫罗的。扫罗理解刚好相反，因为他不敬畏上帝了，他只想抓住王位了。扫罗就想杀大卫，然后到最后还害大卫，包括用米拉米甲姐妹来害大卫的。可是约拿丹就一直在帮助大卫，如果人能活得像约拿丹那样多么的好。但是这个我们也就不去看他了。那么约拿丹后来帮大卫讲话，你看扫罗第二十章，撒母耳记上第二十章，约拿丹帮大卫讲话三十节，扫罗向约拿丹发怒，对他说，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必站立不住。现在你要打发人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然后差一点把约拿丹都刺死。这段话我把它讲得再简单一点，扫罗大骂约拿丹，对约拿丹说，儿啊，我杀大卫是为了你，我杀大卫是为了你能够稳坐君王。这一点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也是这样，皇帝，老皇帝都要把功臣杀掉，让儿子能够继位，包括最英明的唐太宗也是这样。这都是世界的现象，我们也不太能怪，因为这种自私是人都有的，我们也有，但你认识上帝就不要这么愚蠢。他不但要杀大卫，也要杀约拿丹，约拿丹很痛苦。约拿丹几次跟扫罗跟大卫讲，你将来会做王，我做你的部下，我们一起来治国，我们一起来奋斗。各位，他有这样的心，我刚刚说了，神没有让这样的事发生，神有他的旨意，我们也不知道。我都很想写约拿丹的故事，里面有很多我都不知道，约拿丹最后是不是只有天天喝酒一条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很多苦闷。因为这里有讲扫罗要约拿丹抓大卫，他动员全国的军力去抓大卫的时候，他知道很难抓住，但他知道约拿丹可能知道大卫在哪里。约拿丹除了借酒装疯或者怎么样以外，他怎么办？就你后来都没有看到约拿丹去打仗了，除了最后一场战争他死在他爸爸之前，我觉得他也是可能也不想活下去，因为他最爱的两个人是仇敌，他爱他爸爸 是大卫在公歌里也写的，悼念约拿丹和扫罗的时候，约拿丹和扫罗这对父子到死都是相爱的。我说这些话再一次说，这是悲剧，这悲剧都是扫罗造成的。扫罗不是不好，扫罗爱儿子，扫罗也爱国爱民，但是他没有把上帝放在第一位，他的爱就都扭曲了。各位，罪恶不必是坏东西，罪恶很多是好东西越了他的位，爱情越了他的位，在上帝之上，自由越了他的位，在上帝之上，教会增长在越了上帝的位，在上帝之上，能力越了位，在上帝之上。以撒如果有一天越了位，在上帝之上，亚伯拉罕就惨了。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扫罗睡不着觉，害怕，不敢打仗，自怜，他下一步就是所有帮大卫的他都很残酷的，扫罗不是残酷的人，都杀掉了。那是在第二十二章他杀挪伯城的祭司。那么大卫在这个时候呢，大卫比扫罗还惨。各位比较起来哈，扫罗有一个好爸爸，大卫没有好爸爸。扫罗的爸爸有钱也照顾扫罗，大卫的爸爸在撒母耳要告他的儿子的时候没有让大卫来出席。大卫撒母耳要从大卫爸爸的儿子中选一个作王的时候，大卫的父亲叫大卫去牧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没有把这个小儿子放在眼里。扫罗有好爸爸，大卫没有好爸爸。扫罗有好儿子，就是约拿丹，大卫没有好儿子，但除了所罗门以外，其他儿子不是乱伦通奸，就是造反要杀爸爸。大卫没有好儿子。扫罗有好妻子，有一个叫利斯巴的，我们今天不讲他的事。大卫没有好妻子，大卫妻子米甲对他不好。扫罗有好部下，好部下就是大卫，大卫没有好部下，大卫部下最好的是约押，但也不太好控制。扫罗有好上司撒母耳，大卫没有好上司，大卫上司就是扫罗。各位你比较起来，上司下属父母家庭工作，扫罗无一不全，大卫无一全，可是扫罗下场很惨。敬畏耶和华，我们在讲个人的个性，我们刚刚也讲扫罗有很多的优点，但因为他不敬畏上帝，把王位当作神，就越来越变态了。后来变成一个很残暴也是很恐惧的人。他知不知道他错？他知道他错，但是他改不了，他没有办法放掉他的那个位置。扫罗第一次跟大卫在扫罗大卫饶了扫罗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第24章第16节，大卫向扫罗说这话，扫罗说：“我儿大卫，这是你的声音吗？”就放声大哭。20节他也说了一句话：“我也知道你必要作王， 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手里。现在你要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不剪除我的后裔，不要杀我的子孙。扫罗都知道，哎，知道他应该怎么办，他就应该说，大卫，我的刀放下来，我的剑放下来，我的王冠放下来，所有我的军兵，现在大卫是你们的王，我退休了，再见。这样什么事都没有了，他家也没有悲剧了，约拿丹也不会跟他 死在一起了，大卫的困难也解决了，以色列人也可以克服非利士人了。他知道他错了，但他还是放不下王位。他说啊，大卫，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我不追杀你。过一阵又去追杀了，放不下。各位，我们同样的罪常常在犯，每次犯了罪很痛苦，最痛苦的是下一次又犯了同样的错误。包括我在教会里碰到一些弟兄们，他们很诚实跟我讲，上色情网络很痛，但常常没有办法摆脱。各位，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有的时候想到神的爱，我们可以克服困难；有的时候想到罪恶带来的痛苦，我们也许也可以克服困难，都是要依靠上帝。扫罗最后在极其恐惧当中死在战场上，很悲哀。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写的功歌也很值得想，不过我们不去谈他，我们谈大卫。我刚刚已经讲了，比较起来大卫的环境远远不如扫罗，另外大卫的个性可能也比扫罗坏。各位，大卫非常好色，扫罗好像没有大卫那么好色，扫罗的飞兵没有大卫那么多，大卫也非常的狠。扫罗在最后疯狂的时候也是会杀人，但是大卫杀起人来也很凶的，包括他在做王以后杀摩押人也很狠。那么这里有一件事也是表示他的个性很狠，好色、凶狠、残暴，但是他有一个优点，他能被上帝对付，合神心意，能够被上帝修改、对付、破碎。各位，不怕差，怕自己不被上帝对付，怕自己骄傲不肯被对付。好，撒母耳记25章讲到大卫逃亡的时候的事情，大卫那时候已经很可怜了。那么各位，跟随大卫的有600个人，这些人都是土匪，杀人如麻。这不是我说的，圣经里讲跟随大卫很多叫匪类，就梁山伯那些英雄好汉，动不动就杀人的。那么这600人呢，各位，每天都有需要，每天都要开火，所以大卫打家劫舍、流氓抢人家的也很多，这个我们都不去讲。那么他又要躲扫罗的追杀，又要有的时候去抢非利士人的东西，有东西吃，所以大卫逃亡的日子有多少年，也一定好几年，有没有10年不晓得，也是很辛苦。这个辛苦里面也把大卫的个性培养的有两极化，一方面是非去依靠上帝不可，一方面非越来越狠越快不可。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就是25章，他在拿巴家这个大富翁家，这600人住下了，这个在拿巴的草地那边。那么拿巴，大卫虽然是流氓呢，他跟随也是流氓，但是也是好流氓，的确是保护了拿巴。在25章第4节， 大卫在旷野听见说拿巴剪羊毛，大卫就打发十个仆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上加密去，见拿巴，提我的名问安，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所以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因为是好日子来到的，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儿子大卫。你看大卫也很会讲话，也很不要脸的，赏赐你儿子大卫，我是你儿子，这种人在屋檐下嘛，也低头，他也够狡猾了。各位，这段话是什么意思？这段话是大卫的确有做事，我想也是经过他考虑，因为他需要养着600人，他自己要活下去。那这是一个大富翁，这大富翁有很多的羊，羊都是敌人要抢的对象。各位，旧约时代在迦南地那个地方不是平安的地方，很多的盗匪盗贼，从创世纪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形，就跟我们现在一样，在罪恶的世界，很多的，我们台湾真是也是丢脸了，现在世界第一是诈骗集团，那么很多的诈骗集团，很多的希望不要有一天是凶暴的集团杀人的，那就麻烦了。但是这个世界是有罪恶，包括神叫亚伯拉罕去的地方，也是常常要在说谎之下才活得下去。那么大卫呢，拿巴要保护这些羊群不容易，大卫就保护了，600人就保护了，让他们没有被抢。最最重要的时候，这个你在旧约常常看到，不管是收割的时候，收谷物，或者是剪羊毛的时候，都是最忙碌也最快乐也最紧张的时候。最忙碌因为收割嘛，最快乐因为有收成，就是尤其剪羊毛的收入比那个收庄稼还要高，这羊毛一剪就是一笔大财产。那么羊毛剪好了，那都是盗贼抢的对象，因为现成的羊毛很有价值，大卫通通保护了，羊毛通通卖出去了，拿巴发了一笔大财。大卫和他600人的确保护有功，保护完了，拿巴也发财了，就去收保护费。但这保护费不是流氓的，是他们真的有保护，就请你给一点吧，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的确有功劳。拿巴这个人很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翻拿巴这么奇怪的一个字啊，有一点像王八哈。第十节，拿巴回答，因为拿巴那个字后面有讲，拿巴的意思呢就是鱼丸，哪里有给儿子取名字叫做笨蛋的哈。拿巴呢在第十节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悖逆主人奔逃的仆人是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之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这句话意思就是，你还向我要钱呢？我没有报到警备总部，报到那个调查局，没有报到扫罗那里来追杀你就不错了，就拒绝给你，再来我就去报扫罗了。大卫一句话，动刀，带刀，400人就带着刀，是要杀人的。各位，大卫很狠的。第25章21节，大卫曾说：我在旷野为那人看守所有的，以致他一样不失落，实在是突然了。他向我以恶报善，凡属拿巴的男丁，我若留一个到明日早晨， 愿神重重降罚于我。很狠哦，各位，大卫杀起人来不眨眼。但是重点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会犯罪，我们会犯各种罪，性上面的、嫉妒的、骄傲的、残暴的、贪婪的、说谎的都有。第一个，我们能不能被上帝拦阻？第二个，我们能不能悔改？能够不犯罪最好，有罪的意念能够被拦阻，这也很好。犯了能悔改，那也是很好。求主帮助我们。大卫合神心意，不是他多善良。包括彼得，包括摩西，这些人都有很多罪恶，跟你我一样，但他们能被上帝改，没能被上帝拦阻，能够悔改。大卫已经被扫罗欺负的不得了了，一肚子怒气没有地方发，现在刚好有人去发，发完了还可以杀，还可以吃到很多羊肉，发有道理啊。亚比该就是拿巴的老婆知道的，这也是很奇怪，亚比该那么聪明那么漂亮，怎么会一时糊涂嫁给拿巴的？不知道是不是美女也有糊涂的时候，就是拿巴太有钱了就嫁给他了，后来真是一个怨女。拿巴除了喝酒吃饭什么都不知道，我想他家的财产也都是亚比该在打点的，危机啊，各样事都是亚比该在打点的。亚比该知道这个事，就赶快带很多吃的送给大卫，然后呢就去向大卫求情。第24节，俯伏在大卫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求你答容仆女婢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你婢女的话，我主不要理这坏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然后这些事我都不知道。然后重要26节，我主啊，耶和华既阻止你亲手报仇取流人血的罪。各位，大卫杀拿巴固然是出于愤怒，拿巴固然很笨，但拿巴罪不至死。大卫没有跟他讲好说我帮你保护，然后你要给我多少钱，没有没有，大卫只是义务帮他保护，保护完了就说给一点钱吧。拿巴不给是笨，但是不至于死。大卫要杀死他，这过分了。大卫很愤怒要杀死他，不是光要杀拿巴，扫罗追杀他的还有个人对他的不公平，这么多年来的愤怒，他只能挨打不能还手，因为都是他同胞，都是他的上司，他不能还手，现在终于可以还手。亚比该说，大卫，耶和华要我来阻止你，这是一个罪。然后很客气说哈，请你容我讲，就跟亚伯拉罕对上帝求的时候一样，你一定不要在上帝眼前有罪过。28节下半句，并且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你没有犯错，大卫啊，你没有犯错。人家29节，虽然有人，这有人当然就是扫罗，但他没有讲名字，有人追逼你寻索你的命，你的命被耶和华保护，你的仇敌的命耶和华会甩出去，意思就是扫罗会死。但是我再提醒你一次，就亚比该讲的棒极了，大卫你会做王，大卫逼迫你的人会有不好的下场，大卫因为你在任何被逼迫的时候你都守上帝的原则，不害无辜。现在我再劝你一次，30节31节，我主现在若不亲手报仇流无辜人的血，意思就是大卫你小心，你不要变成跟扫罗一样。 扫罗流无辜人的血，你要是杀拿巴也流无辜人的血。我知道你痛苦，神会替你伸冤，你会做王的，想想你会做王的。你现在杀了，可能神还会叫你做王，但是那个时候如果你没有杀，我主必不至心觉不安，良心有亏。耶和华赐福于我主的时候，求你纪念并记得我劝过你。哇，大卫是愤怒的不得了，要杀人，积了多年的愤怒。大卫听完了就被劝住了，了不起。我觉得我不太容易被劝住，愤怒的时候情绪、心情、感情、性欲、食欲、嫉妒的念头冲起来的时候，我们很难被拦住。愿神让我们不发出来，愿神让我们在发的时候能被他拦住，愿神让我们发过了会悔改。大卫被拦住了，他说感谢上帝来拦住你，如果你不来迎接我，明天早上一个不留。好，亚比该就回去了，跟他老公讲，也是很奇怪，过了十天拿巴就死了。各位，如果在中国发生，我一定说大卫跟亚比该毒死他老公的。各位，大卫被拦阻了，哇，了不起，你不知道多了不起。因为当亚比该来求的时候，大卫如果照他罪恶的本性，不但不应该听，还加重他要杀拿巴。因为本来杀拿巴是愤怒，现在还发现，哇，这么美一个妻子啊，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应该插在我这儿的。你不要说我乱讲，后来就发生了这个事。各位，大卫杀乌利亚娶拔示巴的事可以现在就发生，而且非常合理。那个老公坏得不得了，乌利亚是很好的，这个老婆好得不得了，拔示巴不知道有没有他这么贞洁。各位，然后有最好的例子，拿巴死了以后，大卫马上要娶亚比该，马上娶，亚比该也同意了。对不起啊，写小说。当大卫看到亚比该的时候，楚楚动人，一枝梨花春带雨。亚比该看到大卫的时候，想到婚姻这几年的委屈，嫁了一个莽丈夫，根本不好。大卫处处都吸引他。各位，我刚刚说的谋害亲夫实在太容易发生了。我们不要说谋害亲夫，我们说社会上包括教会里面的婚姻的混乱、情欲的事，各位，太容易发生，而且通通常常在最恰当的时候发生，或者最不恰当的时候发生。有的时候你很热心服侍，你参加祷告会，你的配偶不喜欢参加，你参加祷告会的时候，另外有一位他配偶也不参加，他参加，你们两个一谈，哇，相见恨晚，一起服侍，一起香，一起祷告。各位，上帝常常或者魔鬼常常让我们有这种痛苦的经验。要能够被上帝拦住，大卫和亚比该都停住， 好了，当然十天后鬼使神差老公就死掉了。如果一辈子不死，你也只好一辈子守活寡。神的带领不会错的。大卫能够被拦阻，而且是在这个时候，这种情绪，这种场合被拦住。后来犯罪的时候是不应该犯的，那时候他多少飞兵啊，那时候他过得多舒服啊，他在那个时候他犯罪了，在这个时候非常容易犯而且情有可原的时候他没有犯啊，真是很感谢主。其实在这之前之后两次也是一样，就他饶了扫罗也是一样，各位，他不能杀扫罗，因为那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只能躲。真是有这种幽默的事，他在躲，他在逃，而且在二十三章讲到说，扫罗追他追的好狠哦。在诗篇里面，大卫在逃亡的时候写了很多的诗，都是耶和华，我等候你要到几时呢？仇敌怎么样追我？我的性命在多危险的状况中，主啊，你什么时候是救我？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经验，我希望你们都没有这样经验。你有没有被讨债的经验过？我是没有了，但我也听过被讨债、黑道威胁，那很可怕的。我们教会也有啊，搬家逃啊，有的逃到大陆去，很恐怖，被人追杀。所以大卫到最后，后来又犯了一次罪，神说你选，是瘟疫呢，还是被人追杀三个月？大卫说瘟疫，瘟疫，我不要被人追杀。以前我觉得大卫太自私了，但后来想，哇，那种被人追杀的那个痛苦很可怕。扫罗追杀他。他的诗篇也显出他的痛苦。扫罗追，追追追，追上了。山上很多的洞，大卫，我不知道台湾好像比较没有这种山洞哦。在云南，在我在美国的时候，在田纳西读书，田纳西北方一点有个 Kentucky， 有那个洞 Mammoth Cave， 那个洞呢，有些洞里面可以住好多人的，有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钟乳石啊，有很大的广场啊。那么有的洞不仅是很大，有的是可以走进去，有的走好几天的路的，也有人在里面死掉的。在扫罗追大卫的时候，在隐基底的旷野也有很多这些洞。扫罗追上了，大卫藏在某一个洞里面。上帝也很幽默，在这种紧急状况，突然扫罗拉肚子了。拉肚子呢，就跟兵讲，我现在要进那个厕所，进那个洞里面去。扫罗进去大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正藏在洞的深处。跟随的人对大卫说，耶和华曾应许你说，我要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中，你可以任意待他，如今时候到了。大卫就起来，悄悄割下扫罗的外袍。各位，这真是也叫天作之合。你追杀我，我没办法，现在你一个人进来，而且又是大号，什么东西都脱掉了，没有剑，没有刀，没有枪，而且在专心做那件事，而且来凑我，我要杀你，太合理了。大卫能被拦住，各位，他的愤怒，他的臭，他不杀他。后来那一次亚比该的事情以后，在西弗26章第6节，大卫对赫人亚希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赛说，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亚比赛说，我同你下去。 于是大卫和亚比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亚比赛对大卫说，现在神将仇敌交在你手里，求你容我拿枪刺透他一次就成，不用再刺。后来是大卫，因为他信不过亚比赛。十二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二人就走了。两次大卫饶了他，两次大卫扫罗都哭了。扫罗实在，大卫实在在很不容易的情形下饶了大卫，饶了扫罗，但他能够在杀人的冲动、性欲的冲动中被拦阻，这是他很合神心意的地方。各位，我们今天谈就是，我希望表达就是，大卫有很多缺点，扫罗有很多优点，但是你不去依靠上帝，你的优点对你没有帮助，你去依靠上帝，一切困难神会救你。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恳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主，我们希望我们善良美好纯洁，能够做各样的服事，有各样的见证。但是主啊，不管我们做得多好或做多不好，求主让我们是一个愿意向你呼求、求救、求援、求拯救、求赦免的人。我们在一切的好中，我们要承认我们并不好，我们在一切不好中，我们要承认你爱我们。求主让我们有这样的认识，使我们走在你的心意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